鲜试射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美军 F-22 猛禽战斗机与 B-1 轰炸机已陆续抵达韩国，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警戒王牌即将登场。朝鲜外务省发表声明指，美韩联合军演将朝鲜半岛局势推向爆发边缘。台湾向美国采购的反潜机 P-3C 到位，屏东基地空军第439联队在12月1号举行成军典礼，总统蔡英文表示将落实防卫固守、重层贺阻的战略，反制潜舰威胁，争取制海优势。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2月3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在介绍今晚的讨论话题之前，我想先和听众观众朋友们预告一下，12月24号的海峡论坛，我们将为您专访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以及台独教父林卓水先生。欢迎听众和观众还有网友们踊跃的参与美国之音的网上问卷，并在今晚的直播聊天室内留言，事先提出您想问的问题，我们会在专访时向两位来宾提出的。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还有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又试射导弹了，而且这一回还是宣称可以携带核弹头，射程范围涵盖整个美国的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朝鲜核危机是否一触即发？台湾的战略角色又是如何？那么除了半岛局势之外，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要带您来关注，在北京对台武力威胁升高，两岸军力又严重失衡的情况之下，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以及台湾的国防自主究竟前景如何？台湾是否真的有能力自造潜舰呢？我们邀请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尼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知名的军事专家，也是台湾的知名军事杂志《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许建宏许先生，到我们台北的发音室来。许先生您好。
博弈，东宁，还有
林小姐，
还有所有的还有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许建宏先生今天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的现场。最近台北的空气不太好，所以许建宏先生今天这个过敏有点比较严重，如果稍后他有交代我，就是说跟听众朋友们抱歉一下，稍后如果说在节目当中有这个咳嗽打喷嚏的情况，请大家多包涵。东宁，
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提醒我们台湾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我们如果以后有机会海峡论坛也会来讨论这个话题。谢谢博弈，也请这个许先生保重啊。那么今天在这个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政策研究员林杰小姐。林杰小姐，欢迎您。
谢谢东宁。博弈许先生，还有东宁，还有两岸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林杰。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 00801-148-940。 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好的，朝鲜上周试射火星15号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军的 F-22 猛禽战斗机和 B-1 轰炸机已经陆续抵达韩国，并将在明天12月4号举行美韩联合军演。朝鲜外务省就即将登场的美韩联合军演发表声明，指这场历来最大规模的联合空中演习将朝鲜半岛的局势推向爆发边缘。声明指出，若朝鲜半岛和全球卷入了核战，责任将全由美国承担。与此同时，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周六表示，美国和朝鲜开战的可能性是与日俱增。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美国正在和时间赛跑。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 则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特别谈到了台湾，他赞许20多个国家对朝鲜实施制裁行动，而台湾就停止了所有与朝鲜的双边贸易。黑莉也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采取行动，称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和习近平通话的时候向习近平说，现在已经到了中方必须对朝鲜全面断油的时刻。那么朝鲜半岛的局势是否已经濒临战争的边缘？面对这场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台湾究竟是应该要借机提升自己的战略价值，还是应该要明哲保身呢？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想先通过下面的一支短片简要的来回顾今年以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美国不断发出的导弹与核武威胁。来看报道。
2017年1月1日，金正恩在电视讲话中称，朝鲜可能很快会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7月4日，朝鲜声称首次成功试射了可以到达世界任何地方的洲际弹道导弹。7月25日，朝鲜威胁，如果美国胆敢推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他们将对美国的心脏进行核打击。8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7月份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全票通过了对朝鲜的新制裁措施后，朝鲜指责美国正在试图将朝鲜半岛的局势推向核战争的边缘。8月9日，朝鲜威胁正在考虑用中远程弹道导弹对美国属地关岛进行打击。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说，如果朝鲜继续威胁美国，朝鲜将面临前所未见的炮火与怒火。9月3日，朝鲜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引发6.3级地震。平壤声称此次测试的是一个可安装在洲际导弹上的氢弹。据分析，朝鲜第6次核试验中核弹的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8倍。9月15日，朝鲜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过日本上空，导弹飞行高度约770公里，最后降落在北海道附近海域。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之前的一些朝岛活动，那么加上这一次根据朝鲜自己的说法宣称可以携带核弹头，甚至吹嘘这个弹头可以重返大气层，并且射程范围涵盖整个美国的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专家分析，这枚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的飞行高度约为4000到4500公里，飞行约53分钟，飞行距离约950公里，导弹是落在了日本青森县以西210公里的日本经济海域。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许建宏先生哦，这个金正恩我们看到他上任以来试射导弹的次数已经超过他父亲和祖父的总和了，究竟朝鲜导弹技术为什么进步的这么快速？这次试射的这个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有什么令人害怕的地方？真的像他们所说的能够达到射程涵盖所有的美国本土吗？许建宏先生。
其实我是觉得北韩的东西，这种宣传他们的武器科技都是看看就好了，因为我真的是个人觉得他们吹嘘的成分是比较大，到底能不能达到美国这种技术问题，因为毕竟这种参数啊这种数据我们并不太可能取得，还有他真正其实的他的测试的那种方式我们也无从得知，所以他到底是他的宣传还是真的美国需要忧心，我个人是持保留的看法。但是我们还是从比较政治上的角度去看，为什么朝鲜要做这些那么频繁的核子试爆，或者是他飞弹试射。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他其实已经根本不把像六方会谈说角色，他其实他都不放在眼里，他只把一个角色放在眼里，就是美国。因为现在南北韩的差距实力差距太大了，不是只差在军事经济上面，是整个生活模式整个差距，他们已经没有能力说去抵抗南韩的那种统战。比方这前阵子有北韩的士兵驾车是为了听少女时代跑到南韩去，那他已经没有任何方式能够竞争了。那他之所以去试射这个核子试射或者是飞弹试射，他的目的还是希望说能够让美国承认他是一个值得可以平起平坐的对手。那就像那个时候毛泽东说，不要裤子也要盒子一样，因为你有了这个东西，你的政权就可以保住，然后同时你对内你也可以稳定内部的一个凝像心力，就是说我现在我的金家还是很稳固的，你们不要乱来这样的。我觉得他的目的可能还是比较偏向政治上的一些示威跟一些政权的延续的考量这样子。
好的，感谢许建宏先生。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的林杰，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以及黑莉，他在29号联合国会上他特别谈到了台湾，赞许并感谢台湾对于北韩制裁的一个行动哦。我想请教您的是，在目前面临这样的一个危机之下，台湾能够发挥的作用和他的战略角色究 究竟是什么呢？林杰
是啊、其实呢，在2016年数据显示，其实台湾是北韩的第四大贸易伙伴。那我们在北韩的进口数是仅次于中国、菲律宾以及印度的。所以其实也有美国专家曾经指出，他们在世界对于北韩进行了制裁、经济制裁之后，他们担心的反而是北韩在非法的这些，或者是不是表面上的这些贸易的合作上，可能会能够继续获益这样子。那其实这都显示了台湾在这个状况之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layer。 那其实也不止一个美国专家在最近的智库的讨论当中提出，其实应该把台湾整合到整个美日韩的战略里面，而不是只是让台湾在那边等着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认为台湾在现在的状况当中，其实展现出了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们是一个非常愿意合作而且民主的国家，然后也愿意配合包含联合国的像这样子的制裁的行动。那现在就是希望世界能够让台湾一起加入这样子的一个，不论是在国际政治的层面上、国际组织的层面上，甚至美军的方面，其实我认为台湾都是一个很适合被拿来不论是跟中国对谈或者是协商等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这样子。
嗯，好的，谢谢。那么台北的许建宏先生，刚刚林杰他提到了说台湾的角色很重要，应该被整合到这个美日韩联盟当中，不晓得您怎么看哦？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如何制裁北韩可以说是美中不同调哦。根据韩国朝鲜日报的报道，川普政府的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讨论预计将会成为对中国强力施压的一张王牌。那么美国向中国发出警告，中国应该采取对朝鲜石油禁运等等严厉的施压措施，否则就要做好朝鲜半岛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甚至是东北亚核骨牌效应的心理准备哦。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 NBC 电视台援引了这个白宫方面的人士话说，已经告示中方了，如果中国不加强对朝鲜的施压，韩国和日本就可以开发自己的核武器，美国是不会拦阻的。这是根据这个 NBC 引述白宫的说法。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中情局前北韩分析官秀美特瑞也说，或许台湾的核武器也是一张可以考虑的牌哦。那我想请教您怎么看相关的一些报道。
其实过去在冷战时代，就是70年代尼克森访问大陆以前，其实美国确实是有给像日本啊、台湾或菲律宾部署核子保护伞。那个时代因为主要是还在跟中共做一些对抗的时候，他会做这样子。那现在的话，如果美国因为那个时候美军都住在这些地方，那今天如果是说美军自己来部署这些战术核子武器，我觉得是有一些可行性，比方说在日本或，但是如果你是说让日本或让韩国拥有核子武器的话，那个概念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就可能意味着说美国可能真的要退出亚太了，它会让这些国家拥有核子武器，然后可以平衡大陆的威胁或是北韩的威胁。这个是这个，如果说美国它真的因为这个已经违反了他战后70年来就是维持这个核不扩散的政策，因为美国的意思就是核子要他要垄断嘛，他不会让你这些小国家都有。但是因为现在可能我是觉得他应该不太可能会这么做的，那因为这样子的话整个东亚就不是他能控制的局势，如果每个国家都有核子武器失控的话，那他该怎么办？那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还是倾向于继续留在亚洲，那他还是希望能控管这些国家。那他我觉得他可能最终不会让日本或韩国或那台湾就更不可能了拥有自己的核子武器，那这是我的看法的。
嗯，好的。这个有关于这个东北亚是不是还会有继续发展核武的可能性，我最近有看到很多的报道，甚至开始揣测日本要多久呢可以研发出核武。香港的媒体是说最快可能半年就可以，那相关的讨论或许在稍后我们节目开放听众观众来电的时候可以继续讨论。那么我想请教华盛顿林杰的是有关于美国内部的一些问题哦，因为我们这次知道说不只是美中之间不同调，甚至是川普政府他内部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甚至这一次这个朝鲜试射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传出了这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可能被撤换这个消息哦。不晓得你怎么看这样消息的一些散布，是不是反映出来美国政府他自己内部对于如何处理朝鲜问题事实上也有一些各方不同的意见呢？林杰，
我想是的，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在关注川普总统的推特的话，应该就可以知道他常常对提勒森喊话，包含他曾经讲过说提勒森是在 wasting his time to negotiate 浪费时间去跟中国就是协商这样子，或者是 中国和北韩协商，甚至他还说声声力气吧，我们必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他还曾经这样对提勒森喊话。那相对的来说，现在外传可能会接任国务卿位置的这个蓬皮奥先生，是之前 CIA 的 director。那他其实在北韩这方面的议题也发表过蛮多次稍微具有一些争议性的言论，比如说他曾经提到说，有问题的不只是北韩的核武，还是北韩的领导阶层，因此就是被解读成说美国可能会去处理北韩的领导阶层。那当然此举也引起了北韩很大的不满这样子。所以其实现在美国不只是很多的媒体跟评论人跟专家其实都比较担心说，在这个蓬皮奥先生上任之后，会不会是因为川普想要找个基调跟他比较相同的这个国务卿这样子，所以是不是这样代表北韩的危机更近在咫尺？其实华盛顿大家都还蛮担心这件事的。
的确，相关的持续的动向，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的。不过接下来想把时间交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徐建宏先生，就是美韩的联合空中军事演习也即将开始了。那么当然这个北韩日前也是巡力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啊。那么当然在这个美韩军演，当然北韩是相当不高兴的。那么在军演之前或军演之后，那都会有一些动作。那么有些人就揣测说，北韩这一次发射这个 ICBM， 就是这个洲际弹道飞弹，是不是也有针对这个美韩空中军演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啊？那其实想要请教您，请您分析的就是说，您估计就是在北韩发射飞弹次数越来越多，这个号称威力越来越强的情况之下，美韩军演会不会演变成一个朝鲜半岛擦枪走火的局面？那么另外想请教您的就是关于中国的角色，因为环球时报昨天还是今天我记得不太清楚，不过他发了一篇评论这个北韩发射飞弹之后的文章。那么环球时报他用的这个词句都是比较市井一点，他就说了，美朝之间惹事与中国无关，出来混都得要还，中国不欠任何人。那您觉得环时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大陆他大概也没有什么能力控制住这个金小胖吧，因为最近你看他发生了很多事情，比方说习近平派的特使过去，金小胖都不愿意见他的特使，然后最近还有发生，
对不起我插个话，有人说是放水，您觉得中国是放水还是无力？
我觉得是无力，因为现在大陆它的周边的问题也很多，然后它因为金正恩他本来他这个政权就是要确保说他在国内的威信是很强的，不受任何的外来因素影响，他要展现他的爱国的，他是唯一能够维持朝鲜这个国家存在的一个中流砥，所谓的中流砥柱吧。所以他当然他对大陆也会宣示主权，比方说他这阵子小号是29号那个人民日报还批评了北韩，说他们现在纪念韩战都不纪念大陆的，然后甚至他们还第一次出现说承认说中共是被北韩拖下水，就是1950年的韩战，以前中共是认为说是美韩挑起来的这个，
是
那现在他们也开始改变了一些立场，那甚至更不要说中共还把他们的企业都从北韩撤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中共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想要压制北韩，可是他大概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他也是我觉得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吧，我觉得他没办法去，因为金正恩最终他金正恩他真正在乎的对手还是美国，他并不在乎大陆。
那您觉得这个美韩空中军演会不会有一些意外的状况发生？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难讲的事情，可是我是觉得美国不会因为这样就停止跟韩国日本的联合军演，而且也不应该，因为你如果这样示弱的话，对那个东亚的这个防御体系也会造成威胁，威信也会下降。那所以如果就像我刚刚讲的，美国他还是会继续想待在亚洲，那他不会给核子武器，因为给核子武器跟加强军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那加强军演就比如说美国他还是要展现说我还是在我的势力还在这边，你不要轻举妄动，所以我相信未来这种合作还是会持续，就这种军演，这种空中军演现在好像在阿拉斯加就已经开始在红旗了，
是
那个 F-16 日本的和韩国的都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像这种强化美日同盟或是美韩同盟的这种姿态它还是会继续做下去的。
嗯哼，好的，谢谢许建宏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林杰小姐，就是目前刚刚许建宏先生提到了关于美韩或者是美日等等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合作，还有演习都已经在展开当中了。那么先前在这个美国的国会当中也有一些提案，就是说是不是跟台湾要增加这些军事的联系。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的美中经济及安全检讨会 USCC 它最近的一些一个新的报告建议可以邀请台湾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军事演习。那么当然这样子一个做法如果也是要看这个对岸的反应，那么对岸反应势必会相当不高兴。但您如何看待美国的这个国会它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台湾能够加入这种军事的这个合作当中，您的看法？
我对于美国国会提出的这些或者是 USCC 提出的这些报告都是给予一个蛮正面的看待。在这边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这份报告跟台湾有关的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刚刚博弈提到的，就是希望台湾能够邀请台湾参加军演或至少成为观察员。那这边提到的是环太平洋军演、红旗以及有一个 Cyberstorm 的 Cybersecurity Exercise， 就是一个跟网络安全相关的。那其实我相信美台其实表面上虽然军事上没有非常多的表态，但是我相信美台其实军事交流是一直有在进行的。那我个人在华府观察到的比较希望台湾能够关注的一个面向，其实就是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的部分。因为其实在谈不论是美中关系或者是对，尤其是在美中关系，其实 cyber security 是一个非常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所以我也希望台湾在这个方面可以就是 on board， 就是跟美国一起进行更多的在安全方面的合作。这样，那第二部分他们提到的主要是高层官员的交流的部分，包含是内阁官员，包含是国安会的委员会等等的官员的交流，以及最后是训练上的合作。那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面的报告，不过这当然是国会的部分。那美国的行政部门最后打算怎么做，我想还是要继续观察这样子。对，
来宾动你。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我们的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接近河南陈先生您的电话，河南的陈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啊，听得到吗？
听得到，陈先生请说。
喂，啊，这个成语啊，叫省县都咪抽，所以就是在北山的时候啊，好几场大寒，多给他房租太多。起来，但就是这个房租啊，反而会让人产生气愤。所以说，这个北朝鲜，这个主要人啊，他们是不言而喻啦。
好的，这个河南陈先生的这个讯号断断续续的，我们听得不是非常清楚。如果有机会，你再跟我们重播打进来。与此同时，也欢迎这个台湾的听众观众，也可以多多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讨论哦。不过提到这个台湾在朝鲜这样的危机之下，在区域间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想带听众观众朋友们了解更多这个美国国会议员刚刚我们提到的国会的一个报告，还有美国行政官员的一些相关说法。有听到有这个美国的议员主张啊，应该要考虑提供台湾导弹防御的能力，支持扩大台美的军事关系。不过有国防部的前官员则认为不应该把台湾拖下水，反对在台湾部署核武。来听两个具体的这个人的一个看法啊，一个是美国佛州众议员桑提斯，他表示美国应该在台湾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来应对朝鲜的威胁。他还批评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是一个不成熟的胖子，并提及在台湾和美国的区域盟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也有助于美国对中国来进行施压。这是美国佛州众议员迪桑提斯的说法。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的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前副助理部长 邓志强他怎么说的呢？他不认同这样的一个提议跟做法，他也不认同在台湾部署战术核武来借此对中国施压遏制朝鲜的论点。他也指出美国应该要更加专注在美台防卫关系的强化，协助台湾加强自卫的能力，而不是把朝鲜问题把台湾牵扯到朝鲜问题上面哦。那么我想要请教在华盛顿的林杰，先请教您，其实对于这个台湾都今天扮演什么角色，看来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么有人认为说台湾借取了过去历史的经验，韩战的经验，其实这样的危机更可以借机来提升自己在东北亚的一个战略角色。但是也有一些专家其实建议，好心的建议台湾，其实在这样的危机当中应该保持低调，明哲保身，不要被卷到危机里面，甚至有可能是核武的危机、核危机。你怎么看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呢，林杰？
其实我觉得台湾该做的事情应该是真正去思考自己在这样子的地缘政治的状况下，就整个东亚以及不论是与美国、与中国，或者是与这些其他东亚发生的这些事件来看，台湾应该把自己定位在什么样的战略位置，而不是单一的去选择哦，为了北韩问题，所以我们可能必须要部署这个东西，或者是为了应对哪个，我们决定要买这个武器，而是需要真的有一个非常具有高度的一个真正把自己定位一个成为一个重要的这个区域战略的一个 player 这样子。所以比如说薛瑞福曾经也提到过，萨德其实不适合在台湾部署，台湾应该要去不论是与美方合作或者是自己发展，都应该要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武器，而不是一劲的应用这些国际上的既有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台湾当局该做的事情是把自己的战略定位先想清楚这样子。对，
那台北的许建宏先生怎么看林杰的说法？究竟台湾应该是更重视自己在区域间扮演的一个战略的角色，还是应该要置身事外，或者说保持低调，以免卷入这场恐怖的核危机当中呢？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要折中了，就是你不能够去太高调的说啊，我就是要在这边，我就是要扮个角色，甚至说啊，我一买武器就啊，我叫 F-35，我叫萨德，就是你一去做就一弄，就像你追女生，你也是要慢慢的，先带她去约会，先带她去干嘛？你不能一见到面就说啊，我们来上床，不能这样嘛，对不对？那买武器也是这样的，你不可能一开始就说哦，那像 F-35或者是萨德这个武器是太敏感，而且它的那个政治性太强。那台湾可以思考说，我到底要买什么样的武器更适合我们，或者是说，或者是在这次北韩的问题中，这次东亚的这个问题中，可以扮演什么样更适合角色？比方说上次我来就有提到说，台湾可以在撤侨。比方说撤侨方面，台湾其实以前或者人道援助，比方说海地之前发生那个灾害嘛，是海地之前台湾也派了C-13洞或工程员去救灾，或是之前很多事情，就台湾其实台湾能够做的事情还蛮多，甚至是帮忙撤侨。那就是说你要比较低调一点，不要去让你可能就是摆明就是说我就是在做人道救援，我不是说要去跟中共开战或是跟北韩开战。那当然实际上我们还是跟美国站在一起去处理这些事情，当然我们因为我们的安全还是仰赖于跟美国的合作，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啊，我们就自己自抬身价，或者是我们就臆测拿我们自己的想法去臆测美国人想法，这个是不太正确。那我非常同意刚刚林杰的看法，就是我们自己要去从中间寻找我们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因为台湾好像很少有人念地缘政治 geopolitics， 我觉得台湾开始要开始多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跟准备了，这样子。
好的，谢谢许建宏先生。也回过来请教这个林杰小姐，我们刚刚是用台湾的角度来思考，不过因为您也长期在华盛顿的智库还有美国国会来进行这个研究，想请你反过来从美国的角度思考。人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现在川普的总统的这个处境非常的这个窘迫，包括他内部的问题跟中国之间又有不同的一个看法，他是不是要打出台湾牌？这样子一个做法也受到很多人的讨论。有人说在这个区域间，因为台湾也是一个地缘政治当中的一个角色，所以川普总统在跟习近平谈判的过程当中，可以使用台湾做一个棋子或是一张牌。你怎么看？您在智库当中或是在美国听到了美国用手中这张台湾的牌来出牌，去来应对解决朝鲜问题，这样的说法多不多呢？
其实当然这方面的讨论是很多，尤其在刚开始川菜店刚发生的时候，其实大家最担心的是因为川普政权的这个立场好像摇摆不定，大家都很担心台湾会不会被卖掉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 包含像刚刚许先生说的，就是其实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究竟有没有他们所说的或者是美国所想象的那么有力，其实这点很多研究都已经有提出不一样的看法，包含其实像台湾的远景基金会也有提到说，其实中国已经不再是这个问题的唯一的议题设定者，甚至北韩是更在往俄罗斯寻求协助的，所以那台湾在这样的状态下面，在这个战略布局下能够扮演什么样角色，我觉得其实对美国来说，台湾当然是一个可以拿来增加他们跟中国谈判的这个 leverage 的一个筹码。那我当然是不希望台湾因此被卖掉，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认为目前台美双方的军事交流以及他们正在建立的这个更深厚的合作关系是一个很正向的发展，因为这个不论在稳定东亚的局势或者是像处理像北韩这样的问题，对于美国对于台湾来讲都会是好事。对，
谢谢林杰的分析。那也请教台北的徐建宏先生，在这样的危机当中，我们不停的换位思考是有足以找出解决的方案的。刚才我们从了台湾的角度，美国的角度，想请您从这个朝鲜领导人这个疯狂的金正恩他的脑子里面去想，因为他要的是什么？刚才你也提过了，他可能朝鲜要的是一个跟美国平起平坐的一个机会，或是谈判的一个机会。另外，朝鲜外务省也发表声明了，只有在朝鲜和美国形成了实力平衡的时候，他认为这样子才能够维持朝鲜半岛的一种稳定和平，甚至是全球的和平事实上，他也很多人也研判，专家研判说，其实朝鲜他要的，金正恩要的就是全球承认他是一个永和的强国。你怎么从金正恩角度去看目前这样的一个危机？就像他说的，已经濒临爆发的边缘的话，那解套的方案到底是什么呢？徐建宏先生，
我个人还有我之前跟一些学者谈过，比方说台湾的像齐乐义先生，我们都有像。之前我访问他，他也讲过说，他觉得说这个东西最后美国不可能会直接公开承认说北韩是一个有核子武器的强权，因为这个就像我刚刚前面讲，这个违反了美国基本上核不扩散原则，所以美国是不可能给金正恩他想要的这种平起平坐的地位。但是之前我们也不要忘记，之前印度跟巴基斯坦他们涉核武，一开始美国也是不同意的，因为美国不可能去承认说你们是核武俱乐部的成员，可是最后现状已经定了，他还是会，我觉得最后可能美国还是会做一些，因为我相信美国还是不想在东亚那个被卷入另外一场战争，因为现在东亚其实已经开始，那个菲律宾已经开始在打得蛮激烈的，然后中东的 ISIS 虽然说已经开始比较平息了，但是后面还会有很多新的挑战，比方说库德族的危机啊，或者是还有俄罗斯现在的他的一些行为，那我相信美国他可能最后还是会会想走一个比较折中，因为这个现在看起来整个世界比较繁华的地方，比较稍微稳定的就是东亚这一块，如果东亚再乱了，那对美国也不是一个安全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可能还是会希望求一个稳定跟大家peace coexistence， 就是大家都和平共存这样，最后可能还是会，我相信川普可能还是会被美国体制给牵制，他不会真的去像很多人想那样子去做疯狂的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对。
好的，谢谢许先生。我们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再分享几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上半场的总结。先接听山西任先生您的电话，山西的任先生您好，请讲。
好，观众，
请说。
我非常支持台湾，尤其是这种各地的变化性的。
真的，很抱歉，山西任先生，今天您的这个讯号也不是非常的稳定，我们听不太清楚您的发言。不过，我想很多的网友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还有我们脸书的直播聊天室发言了。那我想选读几位网友的这个留言，再请两位来宾针对两位的评论，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的一些意见来进行上半场的总结。第一个是赏月华这位网友，他在网络上表示说，美国只是想和台湾做军火生意，不会为台湾出生入死和中国来拼命的，他会为了台湾使得世界头号两个国家发起战争吗？这是赏月华提出的疑问。另外，吴建刚先生说，现在北京的武力威胁，台湾好像是有点害怕，不过只要大陆按照现在习近平的治国方式下去，维稳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农民和所谓的低端人口都会让习近平当局疲于应付，对于一个在外部和内部都不断的制造敌人的政权，只有在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之下才会铤而走险。 这是吴建刚先生的看法。另外我们的老朋友风林火山这位网友也留言表示，他认为面对北京的武力威胁，台湾应该研制自己的潜舰、航母和核弹才能够做到自我防卫。这是风林火山他发表的个人意见。还有位包志雷网友说，再怎么制裁朝鲜也不应该把粮食断了，金正恩为了搞原子弹饿死了几百万人，外界要是为了制裁金正恩而把朝鲜的粮食给断了，那就要饿死更多的人了。这是包志雷这位网友的评论。那么综合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感想，我就想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上半场来进行一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林杰行小姐。
我觉得其实朝鲜的这个危机，其实美国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哦，因为北韩的这个危机，所以两岸问题突然好像看不见了，或者是台湾变成两岸问题不再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可是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议题不应该是对立来看的，应该是说从北韩的问题，台湾更应该去思考说，或者是美国更应该去思考说，他们的对台政策，或者是台湾自己对自己的战略规划，在这样的状态之中，我们应该要怎么来定位我们自己的未来的计划。所以以后不论是与美国的关系或者是与中国的关系，其实都应该不应该只是放在美中台的脉络下来看，而是整个现在东亚的地缘政治跟战略下面来看。所以我希望这个是不论是台湾当局或者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或者是台湾专家都能够关注的面向，这样子。
嗯，好的，感谢林杰。那么有关于今天上半场有关于朝鲜半岛情势还有台湾角色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刚才有一位网友风里火山说，台湾应该要研制自己的潜舰、航母跟核弹啊，所以这个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刚好要继续带您来关注，在北京对台湾武力威胁升高、南岸军力又严重失衡的情况之下，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以及台湾的国防自主究竟前景如何？台湾是否真的有能力自造潜舰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就在朝鲜半岛局势升温的同时，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周四表决通过了一批国防部的人事任命，这一批人事任命案多达275个，包含美国陆海空三军，大幅填补了川普上台之后美国国防部门的职务空缺。而其中最受到两岸瞩目的就是即将出任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的薛瑞福 Randall Shriver。 那么国会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薛瑞福的人事案应该没有争议，可以顺利通过。那么薛瑞福他过去支持美台军界的互访，他上个星期还在其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智库主持了一场关于美台安全的座谈会，会上谈到了美台之间的潜舰合作计划。与此同时，台湾向美国采购的反潜机 P3C 已经到位了，屏东基地空军第439联队在12月1号举行了成军典礼。总统蔡英文表示将落实防卫固守、重层贺组的战略，反制潜舰的威胁，争取制海优势。那么我们也记得上个月蔡英文出访过境美国夏威夷的时候，他曾经向美方承诺，为了因应台海的军力失衡，未来台湾将逐年增加国防预算，每年增加 2%。 不过有军事专家认为，蔡政府启动的潜舰国造是一个错误的建军方向，等于是花大钱拿台湾的前途打水漂。那么究竟台湾有没有能力制造潜舰，台湾的国防自主又面临哪些严峻的挑战呢？
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到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政策研究员林杰小姐和台湾军事杂志航空最前线采访编辑许建宏先生为您进行深入分析。那么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林杰小姐，你怎么看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四表决通过了薛瑞福出任亚太事务助理部长的这个提名，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薛瑞福他过去有跟台湾有关的一些主张好吗？
其实我个人对于这项任命案是保持一个非常正面的态度，因为其实薛瑞福先生他其实是非常了解台，尤其是我觉得在华盛顿 DC 过去他在执行智库的这个经验上来说，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了解台湾有以及台美关系实务层面的一个人。那他过去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就获得陈水扁总统颁布一个 Brilliant Star 的勋章来给他，就是加冕他对美台关系的贡献。那在小布希时期他也是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那其实我相信他一直都是非常了解台湾的，不论是社会或者是经济或政治上面实务层面的东西的专家。那其实像您刚刚讲的，其实他当初也支持军舰互访。那其实在当初川菜店在美国的媒体一片不论是骂声或者是恐慌当中，其实他提出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务实也很正面的看法。他说其实川菜店是一个美中台关系的再平衡，那我个人也非常认同这样的观点。那他在参院认识的人命案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说，川普美国现在正在发展的印太策略 Indo-Pacific 战略，那这个战略是由印度提出，那要强化美国跟日本、印度跟澳洲的合作关系。他在这个 hearing 当中也特别提到台湾的角色，然后就是强调台湾与新加坡跟美国的安全合作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top priority。 那台湾在这个印太战略里面的角色他也认为是非常有潜力非常可以发挥的，同时他也呼吁美国要重新对台进行有计划的可预期的军售，然后甚至他也提到说军舰互访其实是没有违背美国的一中政策的。那我觉得他这一连串不只是对于台湾来说当然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回应，那当然他也是在希望提醒美国的policy maker 美国的这些官员能够务实的面对中国的崛起，这样我觉得这对来台湾来说以及对于台美关系来说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消息。
好，非常感谢林杰的介绍。那么台北的许建宏先生，刚刚林杰非常详细的介绍了这个薛瑞福他的一个背景，还有他过去对台湾的一些说法，当然包括了他认为说未来台湾在印太战略中可以扮演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角色。另外这个薛瑞福他也支持美国对台售出更多的武器，对台军售，以及他支持美台的军舰互访。那么我们把今天下半场的话题跟上半场朝鲜半岛情势勾起来看，您认为现在这个川普政府国防部任命了275个人，其中包括这个薛瑞福是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任命这样子的一个人进五角大楼，这么了解台湾，这么支持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的一个薛瑞福，他未来有没有可能这个在这个亚太印太战略当中更加强跟台湾的关系，甚至有可能在朝鲜半岛情势处打出所谓的台湾牌，你怎么看薛瑞福的这样的一个任命案呢？许建宏先生，
其实当然这个东西从客观上来看对台湾我也觉得是正面的，就是说因为这确实我们需要提升跟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因为我们现在也算是单独面对中共的威胁跟打压。那当然两岸就是说我也是希望说两岸能够和平相处，可是如果你没有武器没有自卫能力的话，中共也不会平等的看待我们，尤其他最近他做了很多的一些举动，比如说挖台湾人才啊，或者是他停止观光客到台湾的邦交国去，我觉得这些行为都是非常非常打压的。那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说像需要一些新的武器，这个是历任总统不分蓝绿我觉得是一贯的一个政策。那薛瑞福的上台我相信对美国跟台湾会有实质的一些军事帮助，比方说像我上次讲的那个军舰互访，如果说真的北韩有事情的话，说不定台湾可以因为他的任命而在中间扮演像人道救援或撤侨这些更积极性的角色。但是我也是还是要强调说，这个薛瑞福他代表的还是美国的利益，他不见得完全会跟台湾是一致的。那台湾也不会，因为他也没办法说台湾想什么就给台湾什么。那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台湾还是要展现说我们有自我防卫的决心，我们这个会比军购还要更重要。像 国防自主，我觉得最近也是一种展现决心的一种方式，这样子。
嗯，好的，感谢徐建宏先生。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的林杰小姐。事实上，我们看到美国国会今年以来好像有很多跟台湾蛮正面的消息传出了，除了刚刚提到这个薛瑞福的任命案可以顺利的通过之外啊，还有之前的这个台湾旅行法，还有这个最新的国防授权法案 NDAA， 要求了行政部门要提交美台双方军舰互访停靠的一些评估报告，似乎都好像印证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交流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不断的深化。您这样看吗？
其实我一直都认为美国国会对于台湾的支持，尤其是台美关系当中的不论是军事互访或安全议题上的合作，他们一直都是不分党派的抱持着蛮正面的态度。不过这当然也是要看说那国会到底愿意做到多少来敦促行政部门真的去执行一些加强台美关系或者是美台军事合作的这些政策。不过其实我觉得自从川普政权上台以来，其实从他某些官员的一些谈话当中都可以看到，其实除了一开始他好像有曾经呈现出要把台湾当作筹码之外，后续其实他们都有在不断的呈现出或者是重新肯认他们与台湾军事合作的重要性，包含比如说其实在当初提勒森的人事任命当中，他就有提到六项保证作为台美关系的基石。其实这个是还蛮值得注意的一个语言，因为其实以前台美关系的基石一向最安全的说法都是三个公报跟台湾关系法，那他特别提到了跟军售有关的这个六项保证，那包含像美国的 Secretary of Defense 马提斯，其实他也在那个香格里拉 dialogue 当中，他也有特别提到说美国会重申美台关系的重要性，而且他用的语言也非常的精准。那从您刚刚提到的几项法案也可以看到，其实国会尤其参议院是不断的对于美台的这个 security 安全议题上面的合作，他们是不断的有在推法案，包含像刚提到的国防授权法案、台湾安全法案等等的。那包含像是B 组织正在推的台湾旅行法，其实也是一直都在加强就是台美交流的基础。不过关于国防授权法案，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一个每年国会一定得通过的法案，所以其实在国防授权法案里面，南瓜禁跟台湾有关的条文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指标性的一个基础这样子。不过呢其实原本参院的版本当中，国防授权法案的要求是比较严格，他们原本是指示国务院能够提出一整个包含军舰互访啊或者是协同训练等等这方面的计划，原本是指示国务院提出这样的可行性以及计划报告，但是在最后通过的版本，他们把语言修改成为是一个 sense of Congress， 就是一个国会的意见，也就是少比原本的语言少了一点点的强制性。那这方面有人提出说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威胁，那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还要继续观察下去这样子。
好的，就像林杰您这样讲的，就是说好像不管是川普总统是不是把台湾在危机的时候当做一张牌或是一个筹码，至少台美关系在这个国防部或是国会中这个基层的基础还是非常稳固的。不过回过头来请教许建宏先生，那台湾自己的能力怎么样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薛瑞福在任命通过之前举行了其智库2049计划是一个最后一次的美台安全研讨会上，那么会中谈到了台美之间的前舰合作计划，这个用法是说这个计划现在是卡住了。那么最近台湾因为出了一些弊案对于这个国舰国造还有究竟有没有能力自造潜舰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见和交流还有辩论。当然有一位前国防大学的少将也说，台湾这样要造潜舰等于是拿花大钱去拿台湾的前途打水漂。那究竟台湾有没有能力制造潜舰，还有台美之间的这个所谓的潜舰合作计划目前的进度如何，您的看法？
其实这个我觉得潜舰国造还是势在必行的，可能不会在这不见得说很快就会做，但是我觉得台湾如果要增加防御还是必须要，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说美国现在没有现货可以卖给台湾，然后第二个美国也不可能在它境内组装，然后第三个是台湾虽然已经引进了 P3C， 但是我们最终还是需要自己的潜舰部队还是对抗中共的海上威胁，是吧？水下威胁应该这样讲。所以我相信是说美国可能现在对于这个政策，美国内部应该也是有一些争论跟一些拉扯。那我相信美国的 一些武器制造商应该是会有一些兴趣的，比方说像过去制造 IDF 的时候，就特别成立了一个汉威公司，跟我们的汉翔就成立了一个公司专门研发发动机。那未来相关的技术，美国如果要展现支持台湾的决心，可能也可以采类似的模式。那当然这个也是说要看他的行政部门有没有这个决心施展下去，如果没有的话，或者是他拖很久其实也没有意义的，因为台湾现在确实是马上需要这样的东西，拖太久也不好这样。
嗯，好的，关于这个前进的辩论，稍后听众观众或许也有不同的看法，欢迎打电话进来。不过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下半场的话题请教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林杰小姐，就是我们注意到蔡英文总统呢在过境夏威夷的时候会见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的时候呢，他曾经跟莫健承诺，那么未来呢台湾方面将会每年增加 2% 的这个国防预算，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会动用特别预算来采购这个武器装备。那么先前呢我们注意到美国好像对于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有所质疑啊，就觉得说好像台湾都如果说一旦有事的话，好像就觉得吃定了美国一定会来这个保护台湾。那您觉得蔡总统这样的一个表态，是不是就表示说其实展现了这个一定程度展现了台湾方面自我防卫的一个决心呢？您的看法？
我认为蔡总统这方面当然是对美国来说，我觉得当然是正面的一个回应。不过我想我个人希望台湾当局能够处理的是需要提升国内的人对于国防以及军事安全方面的这个关注，因为就如同东宁刚刚讲的，其实过往的很多不论是弊案或者是社会议题，其实都让台湾人对于尤其是年轻人对于国防以及军事安全这方面的议题失去信心，甚至也就缺乏关注。那其实反而在台美关系上来说，虽然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美国的民主的盟友，但是其实对于美国自身利益来讲，最重要的还是与台湾在安全议题上的合作。所以我认为国防与安全的议题是任何不论是蔡英文政府或者是台湾的社会或者是其他党派都应该要更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台湾也应该要除了如同许先生刚刚讲，除了说我们买不买什么或者是军不军售怎么样之外，其实台湾真的需要把自己在现在地缘政治之下的战略位置以及未来想要规划的战略方向给搞清楚。以及所以我认为要向美方展现决心，不只是说我们要提升预算来军购或者是什么的，其实台湾应该要展现出自己能够更积极的在亚太地区扮演重要的关键角色。对，
小姐，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一下许建宏先生，就是蔡总统他在一号的时候到空军屏东基地参与活动并且致辞的时候呢，他也再度的强调，就是说他对台湾的国防自主有信心，那么国防自主是来自于脚踏实地的努力。那么蔡总统也提到说高级教练机的国造呢，也就是要复兴台湾的航太产业。蔡总统说只要挥汗努力踏实前进，国防自主呢就一定会成功。那么先前我们我记得也请您提到了这个台湾的国建国造问题啊，就关于庆父案。那么现在蔡总统再度揭示了，除了国建国造这个方向不会改变的话，甚至于教练高教机这个国机也要国造。这当然我们先前已经做过一段时间，但是他觉得这个是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但是先前您觉得好像国建国造您不是持着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那对于蔡总统所接触的这些方向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这次他在新竹基地，他不屏东基地，他唯一比较，因为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他的建议，应该是冯士官一百分部长的建议，就是说他这次把空军联队的番号从本来的三位码又重新调回了原来的现在的，比方说像以前427联队现在变回了三联队，那比方说六连屏东439现在变回六连队，他是要重新恢复过去老空军的那个传统，比方说以前抗战的时候啊，三大队后来变三连队啊，那后来因为过去陈水扁时代把它变成三码， 之后，就是本来的三大三年对变四二七，当然四加二加七其实就是十三再除以一就是三嘛。其实他这个方法让很多老空军很失望。那现在他又重新把这个空军的传统给倒回来，对于他可能也是因为最近年金改革很严重，让台湾的一些军心很动摇。那他这一次冯部长做了一个这样的举动，算是我觉得唯一一个算是蛮正面，就是鼓励他的士气。那当然国建国造我也不是说完全负面，但这里就是说你看你台湾的能力能做到哪里，然后你要怎么跟外国跟美国做配合。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你国际国造发动机你也可以跟捍卫合作，你不见得说要百分之百的国造，因为现在的武器没有百分之百国造，即便是 F-35 我想都不见得是百分之百来自于美国的零件。所以可能时代要创新，不是说就是完全停留在过去30年前的思维，说啊我全部都要国造，因为金国号其实也不是全部都是国造的、嗯、所以我是这样的看法。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Tony，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可能再念一两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下半场台湾国防自主未来命名的挑战啊，进行大约一分钟的总结。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内，自由民主这位网友表示，他请教来宾，台湾安装萨德导弹究竟有没有用？萨德是反导系统，但是共产党如果真的要武力攻打台湾的话，其实隔着台湾海峡发射普通的火箭弹就可以。他请问台湾安装萨德有用吗？另外一位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说，如果美国默许朝鲜拥有核武器，那么伊朗就太冤了，因为伊朗遵守了核协议，但到头来却反而被制裁。这是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还有一位 SunnyL 这个网友，他在网络上留言表示说，他建议台湾应该要先忍耐，搞不好大陆人民会承认台湾，因为中共正在建立内敌。这是 Sunny L 这位网友在网络上的评论。那么当然有一些网友他们的提问是针对我们上半场朝鲜情势的一个问题，不过其实我们今天上下半场的话题也是互相连结的，因为我们看台湾可能不能光在台湾岛内看，也要看整个在东北亚局势整个区域战略当中台湾究竟能发挥什么样的角色。那我就想请现场两位来宾针对我们的今天晚上的海峡论坛节目进行大约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林杰。
我觉得其实就如同刚刚所提到的，其实不论是在北韩议题，或者是美台关系，或者是两岸关系上来说，其实台湾应该要把自己的角色放到地缘政治的角度上来看，然后真正提出自己的自己的一个战略规划这样子。那关于尤其是在国防自主的方面，这边我可以再提一些华府一些我所听到的观点来给大家参考。其实如同刚刚许先生所说的，其实美国自己华盛顿这边就有专家已经在讲说，其实美国政府动作其实真的是慢了一步，而且还是很慢。所以对于台湾的潜舰国造这部分，他认为美国还在继续拖，他不是很确定什么时候会有进展。那另外他也对台湾提出的建议是说，台湾自身的市场比较小，然后国际门槛又非常的高，所以台湾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把我们的产业整合到不论是美国的这个供应链，或者是其他国际市场的供应链当中。对，
好的，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参考的一些建议，感谢林杰。也请台北的许建宏先生进行一分钟的总结。许先生，
那个东北亚，无论东北亚还是说共机它绕台，其实台湾未来如果遇到了威胁一定是来自空中，或者东北亚未来空中一定是首当其冲。那我们这次为什么我们这个航空最前线杂志未来即将会下一期就是12月15号出版的，会讨论针对这个东北亚的空中的局势，还有东北亚为什么金正恩要那么积极的发展核武跟他的导弹，做一些更深入讨论，甚至采访了一些知名度的学者，比方说像罗志强先生，前总统府发言人，还有前副国防部副长国防部副部长林宗斌老师。那我觉得如果大家为了，然后我们这个杂志也是希望能够说提升台湾的老百姓对国防议题对航空议题的了解，那希望说我们能够做为了提升这方面的知识做一些我们该有的努力这样子。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这个关切啊。那么同样如林立夏就所说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讨论，我们的国防议题。那么也感谢两位来宾，特别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博弈还有台湾军事杂志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许建宏先生，也感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政策研究员林杰小姐参加我们今晚的
海峡论坛节目，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但牵动着美中台关系，也和台湾的命运息息相关。海峡论坛将于12月24号专访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以及台独教父林卓水先生。欢迎听众和观众还有网友们踊跃参与我们美国之音的网上问卷，也可以通过我和中广主持人叶博弈的推特账号事先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会在专访的时候向两位来宾提出。我的推特账号是 Twitter @VOADAPHME， 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 YouTube 以及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谢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